C3，心对心，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灵的指南针，心灵的指南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来谈这一个上行思的提要与纲要。那呢，在谈上行思之前呢、我们先要了解上行之思对我们生命有什么带领。首先呢，我们认识它是一个心灵的指南针，因为这是一部充满智慧的诗篇，它是我们心灵的指南针。当我们疲惫、迷茫的时候呢，我们打开了上行之思，就如同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一盏明灯。那诗篇中的话语如同甘泉，洗清我们心中的尘埃，滋润我们干渴的灵魂。在上行之思中，我们不仅能够找到对生命的思考和领悟，更能够发现内心深处的力量和勇气。每一句话都是一种鼓励和启迪，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的挑战。诗篇中的话语如同一股的清流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，让我们心怀感恩，勇敢向前。因此，亲爱家人们，我们呢就开始今天开始吸这个上行之思的灵修，希望我们呢带着降杯敞开的心态，共同走进上行之思的世界，感受其中蕴藏的力量和启示，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引导我们走出困境，迈向光明的未来。那这个上行之思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要攀越高峰。所以呢，借着真言智慧妇人一直在那里发声，跟我们发声。同样的，现在智慧的妇人也在街头向我们发声，跟随她的脚步，一起走进充满希望上行之思的世界。相信自己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就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行的路，不能走软弱退后的路。刚刚西山教授是不是很激励我们了？现在的科技都已经达到这样子了，如果人不愿意传福音，神就可以用机器人传福音，机器人都可以传福音，机器人都可以祷告。如果你不愿意祷告，机器人都可以祷告，机器人都可以举起手来赞美神，让你感不感动呢？神说：“如果你不祷告，神会兴起石头来祷告。”就是，你就看到西山教授就这样子，他呢在那里预备自己12点要跟我共同完成福音的任务。所以呢，大家接受智慧夫人邀请，赶快勇敢接受挑战，上行，一起上行，一起上行，跟着这样十三人带领，一同爬越高峰，一起跨越山河，寻求知识，攀登高峰。在这个当中，不要有畏惧，不要有退缩，只为心中那份信仰。我们相信，只要坚持不懈，心中那把成功的钥匙必将为我们打开成功之门。亲爱家人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充满阳光上行之思之旅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，在人生舞台上尽情挥洒我们所相信的，书写属于我们辉煌的篇章。你现在已经预备好要跟智慧妇人同行，一起攀登高峰吗？准备好的，让我们跟神祷告。神啊，我们一群愚昧的人，灵修完的真言书，现在我们进入了上行之思，我们愿意持续不断的上行。我们看到现在科技的发展，神都能够兴起机器人来为他做福音的工作。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如果现在再不起来学习，不起来领受智慧的话语，我们怎么可以跟得上时代的带领呢？主耶稣，也愿你借着上行之思，让我们持续的不断的上行。不管在圣经的知识，不管在我们身体灵性的状态，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康健有活力，不断的上行，为的就是荣耀主你的名。 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各位西城街人早上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上行诗的提要与纲要、哦、那在真心话的部分呢，谈的是上行的渴慕。那在谈之前呢，先让我们来看上行之诗的提要与纲要。好，那上行诗的提要与纲要呢，让我先来简短的这个宣读一下啊、哦，宣读一下。好，上行之诗的这个提要呢，书名是上行之诗。这个书名来自希伯来文，字面意思是登山之歌或是上行之歌。那作者呢，作者上行之诗的作者是以色列人在圣殿敬拜时所唱的赞美诗歌，没有具体的作者记载在圣经当中。第三个写作的实地呢，这些诗歌的主要场合是在耶路撒冷圣殿中，作为朝拜礼仪歌曲所使用。那主旨要义呢，是上行之诗的主题包括敬拜、悔改、赞美、信告上帝、智慧和团契等等。总体的表现了信徒与上帝关系中深度和广度。第五个，写本书的动机，这些诗篇的动机在于敬拜和赞美上帝，表达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、信赖和赞美之情。此外，也包含了对道德生活的教导和鼓励，以及对团队的合一的呼吁。那要节呢，是在诗篇的122篇的第一节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就往耶和华殿去，我就欢喜。那要字有敬拜、赞美、智慧、团契、信靠等等。那在纲要的部分呢，纲要部分呢、总共分成 五个大段。第一个，诗篇的120篇到120篇谈的是朝圣者的呼吁与安慰。第二个大段是诗篇的122篇到125篇对耶路撒冷的赞美与信心。第三个大纲是诗篇的126到128篇蒙恩与祝福的盼望。第四个段落是诗篇的129到131忠诚盼望和谦卑。第五大段是诗篇的132到134敬畏盼望和祝福。好，以上呢是今天上行之诗的提要与纲要。那接着呢，就是让我们来听这一个上行诗的真心话的部分。那在真心话的部分呢，我们分成的这个五个四个提要四个主题。第一个谈到了上行的渴慕，上行的渴慕在经文当中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。一个属灵经历的开始，总是现在里面有一种盼望，有一种心愿，有一种感觉，觉得他怎么样离神太远了，盼望能够跟神多接近一点。如果一个人在心灵里面对神有一种渴望，有一种渴慕，乃是属灵生命的开始，乃是往神那里去的起点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最宝贝的一件事，就是在我们有一颗盼望跟亲近主与爱主的心。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这种感觉，常常有这种催促，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就能好好的往前去。但是在许多的时候，一个人他要主不一定纯全因着对主的爱，很多时候他乃是因着他碰到了很多人难处，有了急难的时候，有了问题的时候呢，因而他的心受到了激励，转向神。正如第一节所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。我们若能一直单纯的爱来爱主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，不是在急难中才来找主。但是因着肉体的软弱，我们往往不能长久单纯的爱主，所以很多的时候，神为着爱我们，就让我们落在苦难的里面，在急难的里面，我们就祷告神说，这时我们祷告是最多、最真、最迫切。苦难会逼我们真实的呼吁神，苦难对我们是有益的，所以经文才告诉我们，苦难是对我们有益的。我们要进一步 有属灵的进步，第一件事就是里面要警醒，要激动起来。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一颗要神的心，我们的心转向神，渴慕神，这就是我们上行的开始。巴不得今天神的灵临到我们中间，激励每一个人的心，叫我们醒悟过来，看见说我们今天的光景不对，我们已经落到世界里，我们就落到不正常的光景的里面，我们要起来渴慕我们的神。让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。神啊，我愿向前行，不愿停留在目前的光景当中，用你的话来激励我，你的灵来引导我，使我灵程度上一直上行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。因此第一个主题就是上行的渴慕。你今天要上行，你就要有一个渴慕。渴慕什么？跟与主更加的亲近，跟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主题。那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上行经历的过程，上行经历的过程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在谈上行事的时候呢，我会引用江守道弟兄，这个老弟兄他的信息的结录，结合他的信息来谈上行之事。因为江守道呢，他是也是尼托生思想的，那呢他也是属于进前派的一个代表，所以他来谈这个呢，这个上行跟神的关系是最合宜的，所以我引用他的信息。好，在他信息当中呢，他把人与神联合分成三个段落，有15篇的诗分成三个段落，那依江弟兄的看法呢，第一个叫做洁净城。洁净城呢是120篇到124篇，一个人虽然得救但是不够洁净，许多世界东西都挂在他身上，所以要经历洁净的时期，我们属灵的道路第一步是洁净自己，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叫我们常住在基督里。所以前面的120到124篇谈的是洁净城。第二个是亮光城，125到129，这是人们的光照，特别看见自己肉体是何等的败坏，凡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他的活动，他的一切都需要受对付。在这一层的里面，他有亮光，有启示，明白神的旨意。进入到这灵层的人，他看见神旨意是何等的完全，叫他羡慕神的旨意。第三个是灵合层，是130到134篇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人肉体的活动，连肉体的生命就是己，都在神面前蒙了光照，受了对付，因此他就开始与神有联合，有联合的生活。在这个灵层里，在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破碎的人，所以从他身上就流出基督的灵来，从他身上有谦卑出来，有相爱出来，有属灵侍奉出来，有见证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你听了这个段落，洁净、洁净、亮光、联合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是这么样的遥远？好像忽近忽远。很重要的时候是里面的洁净，脱离世俗对我们影响，这都还是持续活在世界中，被世俗所影响，所以你很困难的。可能来这里呢，灵修之后呢，洗了一个属灵大澡之后，就觉得好像洗了一个澡，但是你到世界去又弄脏了啊，明天我又回来，又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愿这个上行师能够给我们更多的醒悟，让我们持续的能够保持与神的联合。好，再来下一个主题呢，是这个灵命事成。其实他在谈这个属灵经历的时候呢，跟盖恩夫人的灵命事成呢，是受到他的影响的。所以接着让我们来看，在谈灵程路上的这个病路事成的灵命事成。在生命长大过程中是有步骤的，过去有一些属灵的人，当他们描写人在神面前经历的时候，都告诉我们人与神联合有过程有步骤。并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追求神的道路可分成四步。第一个，重生。人必须重生，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这是我们生命的开端，认识神的起点。第二个步骤是复兴。一个人不但要重生还要复兴，他 应当在主面前有厉害的奉献，有彻底对付，有复兴的光景。第三个要经过十字架，十字架要压他的身体，变他的经历。第四个属灵征战，一个人有了十字架的经历，就能在属灵征战上有一份了。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整个的灵命四层，你看到他借着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进旷野来谈生命历程。那重生现在信徒最大的问题就是重生都不清楚，也不知道什么是重生。所以呢，他可能有一些复兴的迹象，可能是外在复兴。外在复兴是什么？如果呢，有讲到有浇灌的就好，就嗨一点，那个情绪呢就高一点。那如果没有，情绪又荡到最低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有内在的复兴。内在的复兴是什么？是神的联合，是借着导读默想经文跟神有相交，那个活水是从里面涌出的。但是呢，当他有一点属灵表现的时候，自己就自高自骄傲、自大自欲了啊，做个讲台的工人呢，做个教会的牧者，站在前面呢，都被人看见了，无故的就窃取神的荣耀。这时候神的环境就临到他了，开始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、十字架的压碎。而唯有经过十字架破碎压碎的人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，他才能够经历属灵的征战，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征战得胜，得地为业。这是宾路易斯姆所总结的哦。那呢，他这个信息呢，也是深受了该恩夫人有死亡得生命的哦，有死亡得生命的信息所影响。那呢，在这个信息当中呢，该恩夫人提到里面的路的时候，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，神用喜乐来激励我们，叫我们生命有成长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追求里面有喜乐，可能有病得医治啊，让我们有喜乐的感觉啊。第二个，神用剥夺来让我们生命成长。那这个歌曲过去了，就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恩典了、啊。神借着剥落，让我们怎么样，不再重视我们所看见的，我们所爱的。所以他就借这个剥夺来剥夺我们。比如说你以爱情为中心，你就以泪洗脸，你就觉得你受爱情捆绑。哎，你以事业为中心，哎，虽然赚了一些钱，但是你还是很虚空，你被事工所捆绑。啊，所以呢，神刚开始初信的，哎，他会用喜乐，用浇灌，然后呢，来让你感受到他同在。但是过一段时间，你会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环境临到我，那是一个剥夺。好，第三个阶段，神用纯全的爱来吸引我们，叫我们往上长进。所以呢，在属灵道路上呢，怎么叫做有死亡得生命呢？就是唯有像即使到最后被神剥夺到没有自己，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西山教授，他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完全顺服主人的人。他呢，能够借着他的学习，他的所有的资讯，他所学习到的全部的浓缩，然后呢，能够服侍他的主人。所以神在这里装备我们，给我们圣经的知识来装备我们。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做一个有用的仆人，来真正的服侍我们的主人呢？还是我们整天就在这里吃饼得饱啊？哎，叫他点个赞啊，做个什么都不愿意呢？这个是实在是离神太远了，没有看到神国度的意象，没有看到神的心意。所以借着上行师，你真的要上行吗？你真的愿意跟渴慕跟神的联合吗？首先就是要洁净吧，洁净自己吧，要先过洁净程。也愿我们尽情的期待明天第一讲、第二讲，就是经文的开始，然后让我们抱着愿意登上高峰的这种渴望一起上行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井水涌上来。愿我每天早上都能够来导读默想经文，导读默想经文与神更深的联合，跟神有深深的相交，让我们跟主说，我的心向往西安，神的城坐落在那里。虽然行过流泪谷，必蒙秋雨的恩福， 行走力上加力，进入宽阔不暇之地。唱歌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在你那里。让我们举起我们心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神。愿此时此刻神的灵厚厚的浇灌下来，让井水涌上来，让井水涌上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更多的与你联合，我们愿意更多的上行，愿着上借着上行时，让我们的凌晨不再往下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停留在现在的阶段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渴慕你的心，没有一个渴慕跟你联合的心。因此我们要再度来到你面前，洁净自己的罪，洁净自己懒惰忽略你神国事工拓展的罪。主耶稣，在2023年你给我们满满的恩典，在2024年你给我们的恩典更加的丰富，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上你脚步的带领，让我们更加的攀越高峰，勇往直前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结束了箴言之死，结束了箴言，让我们得着了智慧。现在我们要借着你所赐给我们这智慧，我们更多的上行，更多的渴慕，更多的上行，爬到顶峰，更多的达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当知道地上的水你喝了还会再渴，因为那些并不能满足你，唯有心中更深的与神联合，包括我们的侍奉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在侍奉中与神联合，在侍奉中与神联合，我们才能够在侍奉中不跌倒不软弱，爬上高峰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